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虽然我已经是个大人，但是我很喜欢去动物园看动物。部分原因是因为我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所以动物园给我好机会看看各种动物，而可以照相。但是照相也好，不照相也好，我也喜欢看看欣赏那些动物，它们活泼可爱，妙不可言。有时候它们表示出一种天性，出于它们本性的智慧，因此它们吸引着我盯着看它们，这是我的一种乐趣，使得我放下我心里的重担。我所参观过的动物园中，有一个在美国田纳西州的一个城市叫做蒙菲斯 （Memphis）， 里面的招牌跟美国的一般的动物园一样，告诉观光客说：“不要喂动物，不要把任何的食品给动物吃。”但是呢，在这个蒙菲斯动物园的这种招牌呢，它的特殊不在这里，它的特殊是它包括别的警告。他还说，不要欺负动物，不要抓它们，不可惹它们，不可搅扰它们，不可打它们等等。看到了这个招牌，我就想到一个事实，就是有时候我们对待人还不如对待动物那样。人、社会、机构、法律规定提醒我们要保护动物、爱护动物，对待动物要有礼貌。但是人呢？我们时常欺负人、骂人、欺骗人、小看人、打人、压迫人，甚至于残酷的对待人。可惜有时候很少有别人反对或为受到这种虐待的人说话。圣经告诉我们，人类是神所创造的万物中最高一层的创造。在神看来，人人都平等，所以我们不应该少看任何人，也不应该虐待任何人，因为人是神所创造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价值。我们要尊敬所有的人，天上的神爱所有的人，因此神重视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神要我们为那些被压迫的人说话，付出代价帮助他们、拯救他们。如果我们不应该欺负动物、随便打动物等，何况人呢？耶稣基督说道，要爱人如己，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圣经诗篇第十五篇形容可获得神之喜悦的人，他说，他不说毁谤的话，不恶待邻人，不造谣生事。圣经以弗所书 第五章告诉我们，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朋友，下次去动物园，看到招牌说不要喂动物，不要把任何食品给动物吃，那么希望您也想到另外一个原则，就是说不要恶待任何人。我是谢德华。
我最近对口渴有个新的体会，我是个很不爱喝水的人，因为从来不觉得渴，也自以为我身体里的水分一定很充足，所以才不会渴。但是呢，我知道喝水是很重要的，医学报道说女性一天应该要喝74到90盎司的水。朋友跟我建议一个好办法，他说你早上起床之后每个钟头喝一杯8盎司的水，从早喝到晚，喝个10次差不多就喝够了。这个方法听起来很简单，所以我隔天就开始试。我很努力地看钟，一碰到整点就喝，但是每个钟头比我想象中快，我还是漏掉了好几次。到天黑的时候呢，我只喝到了5杯，勉强喝到了一半的量，我实在有点泄气。不过第二天我就马上看到了功效，第二天我开始不断有口渴的感觉，这对我是个全新的体验。渴让我自动的想去喝水，越喝就越想喝，喝水量因此就大大增加了。这让我觉悟到，过去我不会渴并不表示我不缺水，恰恰是因为我老不喝水，我的身体适应了缺水的状况，所以呢，我连渴都不知道。我在读圣经上也有类似的经历，在我刚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很少读圣经，也没有很大的欲望要去读圣经，只有在我碰到困难的时候会赶快去翻一翻，寻找神的话语来帮助我。后来我参加了查经班，最多的时候我参加到4个，每一天都有大量不同的经文得读，一边读一边得到神的指引还有开启，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乐。如果有一天没读呢，就若有所失，很渴望能够看到神的话。一个人如果没有读过圣经，就像是平常不喝水的人，不会想读，也不知道自己心灵里的干渴有这个需要。当您一旦开始大量的读圣经，喝下了神的活水，您内在心灵上的干渴就会被唤醒，您会希望大杯大杯的去喝神的话语，让心灵能够不断的被滋润，就像喝饱了水的人一样会很满足。听众朋友，您知道心灵口渴的感觉吗？您有没有读过圣经？您有圣经吗？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想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函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给5000人吃饱。
我今天不跟你到田里去，好不好？ 嗯
嗯，我以为你喜欢跟我去的。
我是喜欢，可是爸，你看路上那么多的人，要到哪去呢？
不知道他们朝那个方向去做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啊？
我问过了，是耶稣，他就在那边。他们说他要宣讲天国的道理，而且他医好了好多好多生病的人呢。
哦，所以你不跟我到田里去，
嗯，
想去看看耶稣，对不对？嗯，好吧，只要你妈让你去。
我去问他。好不好，妈？我去好不好嘛？
你很想去是不是？
是啊，妈，让我去好不好呢？
好好，不过啊，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啊？
你得答应我做个好孩子，要像我平常教你那样有礼貌，别惹人讨厌。
我一定做个好孩子。
哦哦，回来。
还有什么事呀，妈？
妈让你带些东西去吃，你就不会挨饿。来，篮子里有五个大麦做的饼和两条鱼，你拿去。
谢谢您，妈，再见。
耶稣希望能够单独跟门徒在一起，过一段安静的时间。他就清早起来，带他们到湖边，上了船，离岸渡到远离人群居住的地方。
哇，离开嘈杂的城市实在太好了，加利利海上是多么的安静啊。
是啊，马太，我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觉得近来大家都太辛苦了，尤其是夫子，他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呢。
夫子，你要我们把船开到什么地方去啊？
到身在湖中的那块草地上去，好不好，彼得？
好好，那儿离开人烟很远，再好没有了。
哥哥，让我来帮你划船。
好，安德烈，谢谢你。
哎，大家回头看呐、啊，看我们刚才来的地方。哦，
人群又在那儿聚集起来了。我们带着夫子开船走了，他们一定又会失望了。
哎哎，大家看呐、啊，他们看见我们的船航行的方向，沿着岸跟我们来嘞。哎，他们是多么想要听耶稣的教训呢、啊！
耶稣安静地教导十二个门徒一段短短的时间，人群就到了。众人在山边草地上越聚越多。
那些人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让我们到他们那儿去，我非常同情他们。
夫子，我们这儿地方比较大，我去叫他们到这儿。
小朋友，你忙些什么呀？
我要靠耶稣近一点。
你爸爸妈妈没有跟你在一起来？
没有。爸爸在田里工作，妈妈在家里等他回来。
你长大了也要做个农夫？
我呀，我倒想做渔夫呢。
我是打鱼的。
你是渔夫？
我以前是打鱼的，但现在是个得人的渔夫。
你不打鱼，得人？
我的意思是我们做吸引人的工作，让他们的心转向上帝的国。
我拿钓鱼竿钓鱼的时候，是用蚯蚓勾在鱼钩上引鱼来吃。你们又用什么来吸引人呢？
让我想一想。我说呀，我们是用爱、同情、信心和仁慈。
你认识耶稣？
是啊，小朋友，我当然认识他，而且爱他。我是他十二个门徒中的一个。
你是吗？我也爱他，可是我不认识他。
你的篮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啊？
哦，五个小麦饼和两条小鱼， 是妈让我带着，饿的时候有东西可吃。
小朋友，你妈想得到周到啊。
人群不断地聚集过来，耶稣向他们讲解天国的道理，并且医治所有带到他面前来的病人。整天他在他们中间服务，连停下来吃喝的时间都没有。在将近黄昏的时候，门徒对他说：
夫子，这儿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到村里去买吃的，因为这里没有食物。
你们给他们吃吧。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
这么多的人，不算女人和小孩，至少有5000人，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
夫子，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那怎么够呢？
好，安德烈，带来给我。
哦，小朋友，终于让我找到你了。你妈妈给你的饼还没吃吗？
光顾着听耶稣讲道，我忘了吃。
你愿不愿意把饼分给耶稣啊？
愿意，愿意，我通通给他好了。
来，跟我来，你自己亲手交给他。夫子，这个小朋友有5个饼、2条鱼。
谢谢你，小朋友。彼得，
是
雅各、约翰，你们大家吩咐众人在草地上按次序坐下，50一排，100一排。我要祝福这些食物，然后拨开，你们可以递给众人。
当耶稣祝福拨开饼和鱼的时候，小男孩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耶稣把食物装满了许多篮子，门徒们不断地来来回回把食物分给众人。小男孩尽量地吃饱了，在场众人也都吃饱了，包括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内。
夫子，现在大家都吃饱了，还有食物剩下了，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
夫子，我们照你的吩咐做了，饼和鱼装满了12个篮子呢。
我可不可以带些回家给爸爸妈妈？
当然可以，众人中如果有愿意的，也可以拿些回家。
他是弥赛亚，上帝的儿子，他应该现在就把他的国度建立起来。
我们拥护他作王。
对，拥护耶稣作王。
马可福音6章35到44节，这一段我们都非常熟悉，是5饼2鱼的神迹。那么我们刚刚读过，那么耶稣他怜悯这些众人，他看到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说他要牧养他们啊，他要做大牧人牧养他们。但是他首先知道他们灵里面的需要，所以他就开口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他们听啊，喂饱他们的灵魂。但是神不单单是关注人的灵魂，神也关注人的身体啊。所以说当门徒来告诉耶稣说天晚了，众人要去买吃的，然后耶稣的回答就是让门徒给他们吃啊。但是呢，门徒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所有的有限啊。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很多人的需要，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所拥有的非常有限， 我们所有的真的就像五饼二鱼对着这五千多人啊，甚至不单单是五千多人，应该是只男人是五千，那么加上妇女孩子，那么这里面的人可能有一万人啊，这么多的人只有五饼二鱼肯定是不够的啊。那么我们也经常会感到我们所拥有的非常的不够，但是耶稣让他们把他们五饼二鱼拿出来给耶稣啊，那么耶稣注谢了，耶稣就让门徒去把这五饼二鱼分给众人。我们看到这里一直是门徒在做事情，门徒要把饼交给耶稣，那么耶稣祝福了门徒要把饼和鱼分给众人啊。我们就像耶稣的门徒，我们去做这些给的工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不管多么有限我们交给神，我们也去做那分的工作，我们到众人面前去把神所给我们的、神所祝福的分给众人。那我们就看到虽然我们所有的有限，在神的手中就变成极大的无限、极大的丰富啊！神就用那五饼二鱼通过门徒喂饱了五千人啊！这五饼二鱼是门徒的，那么神也是使用这门徒来分发这五饼二鱼啊，所以就喂饱了五千人啊。这里就看到我们一个服事的一个公式，就是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有限的资源，我们所有的金钱，我们所有的财富，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交到神的手中，神就可以用我们所交给他的这有限的资源做成极大的事啊。我们也会参与其中，我们祝福别人，我们也蒙神的祝福啊。这就是神让我们服事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式。那第二点，我们也看到耶稣在让这些人分发五饼二鱼的时候，他先叫众人一排一排的坐下，有五十一排的，有一排一排的。我们看到神他实际上是非常重视这个秩序的，神不喜欢乱哄哄的。那保罗也在哥林多书信中说，一切都要按次序，有秩序的来进行啊。所以说在这里众人虽然都非常饥饿了，我们知道人饥饿的时候人就会很混乱，就会很慌张，但是神让大家都安静下来，有秩序的做好，等待神祝福的来到。所以说神也是让我们要有秩序，不要慌乱，真的是安静来等候啊。所以说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秩序的问题啊。这些人真的是先一排一排的坐好，你想要一万多人一排一排的坐好，这也是一个神迹啊。你要想指挥一万多人一排排的坐好，实际上有三十多个人我们有的时候组织起来都觉得很难啊，但是这一万多人就一排一排的坐好了。那第三个呢，我们也马可特别强调他们是坐在青草地上。我们前面看到耶稣说这些人就像羊群没有牧人一样，那么耶稣他要做大牧人，那么这里出现了青草地啊，还有这一群一群的人啊，那是不是一个牧羊的一个景象啊？这些人就像草场上的羊，然后耶稣是大牧人，他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必不致缺乏。我们虽然只有五饼二鱼，但是因为我们有耶稣，我们就不致缺乏啊。这就是诗歌二十三篇所说的，耶和华做我的牧者，我永不缺乏啊。这就是耶稣，他就是耶和华做牧者啊。耶稣他就是神，他就是我们的大牧者，他供养我们身体上的需要，他也供养我们灵魂上的需要，他让我们安静的等候，有次序的等候，他也祝福我们所有的有限的资源来祝福，来牧养更多的人啊，祝福更多的人。那同时呢，那门徒也得了极大的祝福。到最后门徒原来只有五饼二鱼，最后喂饱了五千人之后，每个人还分一大篮子的饼和鱼。门徒他们服侍了以后，他们所有的反而更多了啊！这也是一个服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越服侍，我们越会得神的祝福；我们越献上，那神也会越祝福我们，我们反而会越拥有神的丰盛。如果我们越是把我们所有的抱在怀里，那我们反而得不到神的丰盛。如果门徒把五饼二鱼攥在自己的手里，那么他们就只有五饼二鱼而已。这五饼二鱼够他们十二个人吃吗？也不够。但是呢，他们把它献出来，神让五千人吃饱之后，那他们每个人还要分得一篮子的食物啊！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祝福！神的丰盛就在这奉献，在这服侍的过程中，神的丰盛就彰显出来了。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来牧养我们的，他是来供养我们的，他是来看顾我们的。我们感谢神。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And the things of earth will grow strangely dim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And the things of earth will grow strangely dim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的专题报道。
被加拿大原住民称作神圣源头的地区，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人烟稀少的北部边缘。这里是该省的三条最重要的野生三文鱼河流斯提金河、斯基纳河、纳斯河的源头。这一地区的自然风光被国家地理杂志描述为令人震惊的美丽。
It was an extraordinary exposure to a landscape that is as beautiful as anything that I've ever seen in my experience as an explorer and residence of the geographic going to as many as
植物学家戴维斯说，作为国家地理杂志的勘察家，他每年要走访30个国家，从没有见过比这里更美丽的地方。戴维斯30多年前在这一地区最初成为自然保护区时来这里工作，他的工作职责是野生动植物考察和公共关系，但在最初的2年里只有8个人来这里，所以他的精力全放在野外考察上。
Wilderness assessment gave me license to explore every river, every ridge, climb every mountain.
他说，野外动植物考察给了他机会走遍了这一地区的河流和山路。神圣的源头地区也被称作加拿大的萨伦盖蒂大草原，这里有大群的麋鹿、山羊、灰熊和狼。每年太平洋三文鱼逆流而游400公里到这里来产卵。这一地区还有丰富的煤、天然气和金银矿藏。尽管这里已经有一定规模的金矿，在过去的几10年中也有过一些大型的发展项目提案，比如修筑大规模的水电大坝、铁路等，但这些大提案由于种种原因都没能上马，所以该地区至今幸运地保持了原始生态。
This remarkable group of people who live at the community of Iskut, supported by elders from Telegraph Creek, who have really stood up for their land and said that we do not want.
如戴维斯指出，当地的原住民说，我们不想要大型的工业开发项目。但随着近年来能源需求越来越迫切，有越来越多的采矿公司希望进入这一风水宝地。目前令戴维斯和许多关心这一地区生态的人认为，其中对神圣源头的生态最有危害的是3个大型的采矿提案。
The three that particularly threaten the heart of the sacred headwaters are on the one hand an open pit copper and gold mine owned by Imperial Metals.
其一是帝国采矿公司的露天金矿，这一金矿将位于陶提根山，这里是许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有大量的灰熊和狼。这一金矿每天将挖掘30000吨的矿石，预计将有2亿吨的重金属废矿石流入河流，3亿吨的废矿石将覆盖在高地平原上。这些含污染的废矿石最终都将流入神圣源头的河流。
A second project is to tear into the mountains of the headwaters itself to create an open pit anthracite coal mine of gargantuan.
第二个采矿项目是在神圣源头的山上建露天煤矿。
And the third and perhaps the most broadly threatening proje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ocal people, is a proposal by Shell Canada to extract coal bed methane gas from a vast 10-year-old.
第三个采矿项目对当地居民来说是最有危害性的，是加拿大壳牌公司提案的露天天然气田，将设在行政源头的中心，占地百万英亩。开采天然气会产生有害气体，要向地下注射多种化学药剂，也要建筑输油管道和道路连接油井，这些都将给神圣源头地区的生态带来破坏。
What I find disturbing is that decisions are being made by a very small minority of those with a vested interest in developing these mines.
戴维斯说，我觉得最让人担心的是，决策是由很小的一部分人做出的，而这部分人又恰恰是采矿项目的既得利益者。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神圣源头地区，戴维斯前不久出版了一本介绍这一地区的书《神圣源头》。
And there's really two important points to make. None of us are against all industrial developments. The whole question is how many, at what pace, for whose benefit.
戴维斯认为，大家并不是完全反对所有的工业开发项目，重要的是应该慎重地决定在哪里开发，以什么样的速度开发，以什么样的环境代价开发，开发的经济收益属于哪一方。他强调，无论如何开发，必须考虑到这一地区原住民的收益。戴维斯还认为，如果一定要开发这一地区，那么应该优先考虑作为旅游区来开发。除了生态上危害小的优点之外，旅游业在经济上的收益也更高。他认为神圣源头的美景将使这里成为比阿尔伯塔省的班夫旅游区更成功的旅游区。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地球上，这个地球的环境跟我们人息息相关，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内在的心情、身体的健康、家庭的和乐，甚至社会、国家以及这整个世界的平安。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了一位环境方面的专家来跟我们谈谈环境的问题跟我们人的问题的一个相关性。李弟兄您好。
您好。
李弟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李建伟，现在田纳西州立大学做农业和环境方面的科研，是这里的教授。
李教授，每一次放假去爬山或者是到海边游泳，可能跟大家一样，我都有一种同样的心情，就是感觉到自己非常渺小。山好高，海好大好深，大自然里的东西实在太丰富太多了。这一切是怎么来的呢？您是地球科学领域的专家，我想请您跟听众朋友谈谈这一切的一切是怎么来的。
您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好。从我个人的理解，我想只有找到圣经的时候，从圣经里就明确的找到了答案。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实际上就清楚明了的说到了上帝创造了天地。实际上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的觉得不可思议的存在都是上帝创造的，所以它来自于上帝，这就是我的看法。
李教授，您是地球环境科学家，当您观察神创造的宇宙万物，您觉得神创造地球的时候他的动机是什么？
神是爱世人的，因为他照着他自己的样式和他的形象造人，因为他一定是爱我们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今天能享受这一切大自然的馈赠，就是神就是把这些创造给我们人来使用来管理，实际上这是一种恩典，这是一种爱。神的动机的话，用一个字来说就是爱。
您说神创造天地万物是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人类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居所，那么神有没有说人跟地球应该保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人是应该怎么活在这个地球上面？
最好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神喜悦我们是做好管家，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人类是有责任管理照顾这个地球，为了长久的使用， 实际上我们应该管理照顾这个地球，包括其中的动物啊、植物啊，还有大自然这个环境。
您觉得人类在治理管理的工作上面做得怎么样？身为一位科学家，好不好请您评估一下？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可能我们做科学家的一个其中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拿到funding去做科研。那么我们最大的一个疑问，可能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做这个科研，为什么拿国家和社会的钱去做这个科研。实际上总体来看的话，我想我们做的比较好的是，我们人通过这个神赐予我们的智慧啊，认识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在某些方面认识的越来越深，但是这些认识或者知识实际上并没有帮助我们人更好的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相反是助长了我们滥用破坏这个地球环境的作用。这一点我想是我们人利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实际上应该是由于我们人的悖逆，等于说我们在破坏地球。相反呢，我们应该是更好的遵从神的这个教导，应该是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环境。
好不好请您举一个实例作为说明，让我们理解一下人类其实并没有很好的在管理这个地球。
比如说最拿现在最炒的比较热的这个全球气候变化，因为我也做这方面的研究，其实我们人的智慧还是受神的恩典嘛，我们认识这个地球的环境是越来越深刻。比如我们天气预报会越来越准，其实就代表着我们人真是利用这种智慧对这个大自然的运作规律掌握的越来越好。但实际上呢，我们这种知识的话最后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现在全球的这个气候变化越来越极端化，就是说可能最炒最热的就是全球暖化。全球暖化的话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共识，我们科学家当中的话全球的哈是达到了97%的科学家都认可这个全球这个气温正在上升，而且主要因素是来自于人类活动，这在科学证据上是很清晰的。这一个例子就说明神给我们这个能力和智慧本来是让我们来管理和照顾这个地球更好来生活，但相反我们滥用了这种智慧或者能力，就是实际上这个气候变化现在导致这个地球的尤其是环境极端气候的实际上这个概率啊会越来越高，以后就是以后越干旱的地方会有更多的干旱，而其中雨水比较多的地区或者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洪水泛滥洪涝灾害会更多，就是会导致这种极端的情况越来越明显。这个我们现在是可以用科学的知识可以理解到的，但是我们却没有长远的这种考虑，导致了今天这种非常危险的状况或者说不太好的一种变化趋势。比如说那个塑料购物袋还有那个一次性的水杯子啊吸管啊，这些现在都是非常严重的造成了白色污染，对环境本身造成了污染，而且这些材料最终都会回到海洋里面。
塑料最终都进到海洋里面，现在在海洋里面的沉沉浮浮的这些垃圾如果把它总合在一起，究竟这个面积有多大，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概念？
据我掌握的材料，它覆盖这些废弃垃圾的话和这个塑料现在整个海洋面积上的话大概至少是有两个法国那么大的面积，整个国家的面积，这个是非常惊人的，而且最近这十年它的扩展速度在加速，这是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在走的相反的一条路，并没有做得很好，做得很不好。
人类在管理照顾地球的责任上面既然没有做得很好，今天您身为一位科学家，您认为人应该怎么办呢？
可能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办法，比如最常见的就是加强环境环保方面的教育，投资环保方面的科研，比如污水治理啊、大气污染治理啊，我想这些都是有益的，的的确确在很多方面帮助我们扭转了某些方面的环保危机。举个例子来说，南极洲的臭氧层啊、紫外线的辐射导致人类的这个皮肤癌这个问题，从70年代全球的努力就是把冰箱里边氟利昂就尽量不去放它，这样的话实际上近年来这个证据非常清楚地展示出来，南极洲上空的这个臭氧层慢慢地愈合了，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就说这很多方式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你发现当我们就是解决一个小问题的时候，人类的行为导致更大的问题，就比如刚才我说的气候变化， 还有全球范围的这种极端气候事件导致的洪水泛滥、干旱，甚至包括现在的病毒的话，都和环境的恶化多多少少都是有联系的。所以我想，那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觉得可能最根本的解决还是我们人类能够回归到上帝的教导上去，就是更多的从心里边开始改变。我们知道神爱我们，才给了我们这些我们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这样我们就会从心里边首先是珍惜和知道它很宝贵。只有神给我们这种神的爱，可以帮助我们扭转这种心态。那这样的话，现在很多的危机，比如说啊，食品短缺啊，甚至有因为水资源导致战争啊，很多东西实际上是有解决方案的，但由于我们人这个悖逆啊和之间的都背离神的话，更有可能导致这种战争和冲突。相反，如果我们走另外一条路，危机就变成了转机，就有了解决方案。我最后一句话我想说的话就是，神仍然是爱我们，现在的地球仍然够我们全地球人和平快乐的生存，但是我们不珍惜继续下去的话，可能这个结局大不相同。
您的回答让我转向乐观，不单单今天的地球还能够容让所有的人享受美好的地球环境和资源，同时另外一方面的乐观是来自于您说，其实人类是有智慧有聪明，想出了很多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只是因为人类内心的问题没有掌握好，以至于这些好的科学方案并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完整的彻底的实践。所以您讲的很有道理，这个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人心里面的问题。您自己不单单是一位科学家，而且您也是一位相信神的基督徒，好不好请您从您的科学训练以及信仰的背景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我们人应该怎么样的从根本上面来解决这个环境的问题。
人心不转变，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寻找不到的。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为什么要信神？这也是我几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之后，你发现可能我们人的能力真的有限，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的解决方案，甚至它的效果都是大打折扣的，往往甚至有时候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呢？我觉得只有在我接受了耶稣基督，认识了神之后，我才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超乎我们政策呀、环保啊、科技啊等等之外的一个更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人心。你信什么？有了这个信神的这个信仰之后，我发觉我的答案变得更加的清晰和完整吧。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需要把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信心从相信世俗的一些东西上面转到信神的轨道上来。
李教授，今天有一位听众朋友听了您的访谈，他真的是有了兴趣，他想要去认识神，想要去相信耶稣基督，他应该怎么做呢？如果他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动机的话，这个动机怎么样能够实现呢？有哪一些人可以帮助他认识神，帮助他信耶稣的？
我觉得话可能要做至少三件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要尽快的找一个教会，基督徒的聚会的地点，然后来认识圣经，认识耶稣和神的救赎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的话，第二件事情，在比较确认自己能接受耶稣的情况下，尽快的受洗，就是归入耶稣。然后第三件事情的话，就是我们接受了耶稣之后，我们这个追求的心不要停下来，就是持续的在神给我们的这条路上，就是好好走下去，坚持下去，这样神的恩典也会带给我们更多。从环保方面，我想我们对环保的关注度啊，和自己的行为怎么样来贡献这个环保方面，我想都会有非常更新的一些理念，一些心态，我想会对个人和对社会都会很有好处。
李教授，今天非常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启发，让我们明白了，如果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就会对神给我们的这个地球特别的珍惜，同时会看重神给我们管理这个地球的责任。另外一方面，也在您的启发之下，让我们理解了，唯有靠着神，让我们的内心得到了重生之后，我们才能够把科学家们以及政府提出来的解决环境问题的这些计划 彻底的落实。李教授，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启发，谢谢您。
谢谢你们。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在美国田纳西州立大学农业与环境系任教的李教授接受我们所做的访问。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生命。根据统计，美国自从1973年通过堕胎合法之法案以后，这31年来死了4000万的婴儿。而美国从开国以来，所有的内战和外战，包括独立战争、南北战争、越战、韩战、波斯湾战争，以及最近的伊拉克战争，死亡人数加起来总共不过113万3000人。我听到这份报道，心里面非常震惊。当我们为伊拉克战争伤亡的士兵哀痛，检讨这场战争的必要性的时候，有谁为那4000万的堕胎婴儿他们的死亡致哀呢？最近又读到一则报道，提到现在中国大陆的男女比例严重的失衡，6个光棍要抢5个新娘。因为一胎化的制度，很多人生的女孩或则抛弃，或则堕胎，或则杀婴。圣经上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上帝早已经看见了，我的日子还没有度一天，都已经写在上帝的册子上了。婴儿在胚胎受孕的那一刻起，生命就已经存在了，堕胎就等于是杀人罪。当人们走上街头，高声喊着说，我有权利可以决定自己的身体，但是有谁想到这样一个小小的决定却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呢？8年前，我也差一点要犯这个大错，感谢慈爱的上帝拦阻了我的愚昧。那时候我刚刚踏上红毯的那一端，老公正在念博士，我呢刚开始硕士班研究所的课，就意外的怀孕了。这个意外之喜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考验，更麻烦的是我的身体从17岁得了红斑狼疮，所以怀孕生子是需要冒风险的。在海洋的那边，最疼爱我们的爸妈对我们说，嘿，理智一点，现在你们又还没有工作，请不起保姆，我们又照顾不到你们，太危险了，还是拿掉吧。老公也很害怕，他说，我可不要一个孩子却没有妈妈。至于我，好不容易养了好几年的身体，有了健康，可以开始念书，实在不甘愿就这样放弃了学业，更不甘愿失去宝贵的健康。当我们挣扎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又是矛盾又是混乱的时候，幸亏有教会这个大家庭，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一起寻求上帝的旨意。上帝借着一位姐妹的口告诉我她的旨意，她说，神很爱你文玉，但是堕胎不是上帝的心意，因为圣经上说不可以杀人，胎儿从受孕的那一刻就有了生命，除非母亲真的有生命危险，母体和胎儿中必须牺牲一个，否则是不可以堕胎的。那时我的眼泪流下来，我诚实地说，太难了，我做不到。他告诉我，你自己可以去问神，神一定会对你说话。从那一天起，我每天地来到上帝的面前，读圣经，祷告，求上帝亲自对我说话，但心中总是七上八下的。有一天，星期天的主日崇拜聚会，我们唱到一首诗歌《神掌权》的时候，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我发现原来在这段时间里，我并没有让上帝来掌权，我仍然在心里面计算，到底生小孩对我比较好，还是不生小孩比较好。那天我在上帝面前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啊，生或不生，堕胎或不堕，我要你的话，我要知道你的旨意。2个礼拜以后，上帝居然说话了，在圣经诗篇33篇第9节，他说，有就有，命立了就立了。 就是说这个生命已经有了就有了，立定了就已经立定了。今天这个生命已经七岁了，贤安非常的健康，活泼又快乐。上帝真的是信实的，他带领我们走过死硬的幽谷，让我们经历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我学习到两个真理，第一，圣经上说不可杀人，没有人有权利结束生命，因为生命是属于神的，而生命开始于胚胎受精的那一刻起。第二，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顺服中。信耶稣不是拿一张进天堂的门票，而是借着不断的信靠和顺服，活出上帝的旨意，经历那在地如在天的平安与喜乐。这就是上帝所要赐给我们最大的福气。
木材烟尘暴露也有导致肺癌的危险，烟草暴露增加肺癌危险已经是医学界不争的事实。除此之外，木材烟尘也有可能通过类似机制增加肺癌发病危险，这是墨西哥科研人员一项研究结果。研究人员对62例肺癌患者、9例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和9名对照者的血液样本进行了检测。在所有62例肺癌患者中，23例为吸烟者，24例为木材烟尘暴露者。其中肺癌患者大多数为农村妇女，肺癌病理分型腺癌占46.7%，15例肺癌患者既不吸烟，也没有木材烟尘暴露史。这项医学研究结果显示，木材烟尘暴露肺癌组的血浆蛋白和磷酸化蛋白水平都显著高于对照组，高于吸烟肺癌组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组。研究结果显示，无论从病史还是从实验室检查来看，木材烟尘暴露与肺癌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在非吸烟者中，应该考虑将木材烟尘暴露作为增加肺癌患病的可能危险因素之一。听众朋友，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没有足够重视木材烟尘暴露，这项科研结果提醒我们应当尽量避免过多或者过频繁的接触木材烟尘，让我们远离患肺病的危险。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